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我们创世纪的系列讲道。那我们还是打开创世纪，我们还是打开创世纪第二章好了。如果大家有圣经，请打开创世纪第二章。好，我们上次讲到，如果大家还印象的话，我们主要围绕的是创世纪二章16到17节的经文。我们的主题上一次的主题我们是讲的行为之约，2章16到17节。我们通过这段经文16到17节所展示出来的神与人之间的盟约，让我们看到创造主上帝和我们被造的人之间我们建立关系的核心方式是一种约的模式。所以大家如果还印象，我们是一种约的模式与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它不是一种没有具体概念的关系，一种抽象的关系，而是一种约的关系。而行为之约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爱和公义，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被造的人需要完全依赖上帝，顺服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存活。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圣经也，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后面发展的事情，我们知道行为之约因着亚当的失败而把我们指向基督耶稣的救赎。因为亚当他没有能力，他在行为之约里失败了，他堕落了，所以我们的救恩的救赎不是在仰望亚当，而是我们在仰望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代替我们完美无瑕的履行了行为之约。可以说亚当失败了，耶稣他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罪和死亡的刑罚，并且为我们赢得了永生。所以这是我们上一周的讲道，上一次的讲道。而接下来的内容，也就是创世纪二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是在18到25节。我们今天的讲道的主题是婚姻与盟约。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样我们从18节到25节，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我们间隔来读好吗？好，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了他的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
二人赤身入体，并不羞耻。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离开了你的话语，我们就不会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更不知道你充满恩典的大能。神啊，也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竭力在你面前得蒙悦纳，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神啊，让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大圣灵和大能的名字，也让弟兄姐妹的信不在乎人的言语，只在乎神的大能。神啊，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求你改变我们，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座的各位，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全所有的人都是经历过婚姻的人。让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当我们多少年前我们踏入婚姻的殿堂，在众人面前宣誓成为夫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真的想过，我们真的想过以后一辈子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结婚前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想过，但是我想今天我们通过圣经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婚姻的意义，让我们一起通过圣经的启示，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婚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知道，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我们人类，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赐给他美丽的伊甸园，并且主动与他立约。上帝要通过与人立约的方式赐给他更加丰盛的生命。上帝他有心意，他要通过这个行为之约，让亚当通过亚当的顺服赐给他更高层次的永生的生命。上帝为亚当安排了一切美好的东西，但是上帝并没有到此就结束。为了让亚当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和人之间建立的这种约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建立这种我们现在要的这种约的概念。他也想让亚当明白什么是约，所以上帝下一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还要赐给亚当一件礼物。上帝要为他创造一个妻子，要让他进入婚姻的关系当中。弟兄姐妹，婚姻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已经听得司空见惯，这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普通的名词而已，对于我们来说。但是不要忘记了，在创世纪的这个时候，亚当对于这个概念从来没听说过。亚当是我们全人类第一个知道婚姻这个概念的人，他从来没听说过。婚姻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设立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抛开成见，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学习从上帝永恒的角度来思想婚姻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来看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是创世纪第一次出现的不好。大家还记得第一章里全是好，对不对？他看着是好，看着是好的，但是上帝第一次说不好 是什么？这个人独居不好。为什么不好？肯定不是因为亚当的能力不足，因为在前面第十五节亚当已经开始了修理看守伊甸园的工作。而且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好是因为亚当他独居不好，然后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英文的翻译，如果大家有英文版本，他说 I will make him a helper as his partn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来做他的配偶。大家还记得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他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全地。而现在神要为亚当造一个帮助者，这就像我们指出，也让我们看到亚当一个人并不能成就神吩咐他生养众多的这个旨意，他必须有一个与他性情和灵命相配的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和他一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什么？管理全地。这就让我们看到一点，我们人的受造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受造，我们人是需要伴侣的，我们人是需要表达自己的，他需要一个与他同一层次了解他的人来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和他共处。所以我们人是不能够独处的，独处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会出现问题。人只有在与其他人相处的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学会真正的舍己的爱。我们的生命是在摩擦当中成长，一个人最好过的日子就是一个人过， 大家同不同意？一个人过，谁都不会得罪你，你也不会得罪谁，你的生命就会永远成为自我中心，谁都不能得罪你的。人只有在跟人的相互的摩擦过程当中，我们才能迈向成熟，最终成就荣耀神的旨意。这也是神为什么吩咐我们不要停止聚会的一个原因。佛教徒他可以面壁30年，他一个人都不用见，他可以去练功闭关修炼，这是宗教的一条绝路。但是我们基督信仰，神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离开其他圣徒而生命成长。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说你当了基督徒你必须来聚会，我们不是给他一个规条，就是说你必须来聚会。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为什么聚会对我们这么重要。我们只有在这个圣徒的共同体当中，我们才能彼此勉励，我们才能互相激励，我们才能激发爱心。这是希伯来书10章25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为什么停止惯了的人，这个人就代表一个事情，他的生命是不再成长。神的心意是把他放在一个教会共同体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一起来成长。一个人离开了教会共同体，他不管平时读多少经，他祷多少告，他的生命是不会成长，他不可能一个人独活的，因为他离开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你们，我们鼓励你们，要排除万难，要尽你最大的能力来聚会，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是要在教会共同体当中来成就圣徒。所以这一点也我们必须铭记在心里。然后我们看第19到20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亚当为所有的动物命名完成之后，他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他自己的帮助者，他没有办法在地上所有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当中找到他的伴侣，因为他和其他所有的被造物有本质的不同。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我们跟走兽跟飞鸟是不一样的。走兽和飞鸟都是上帝用土造成的，但是只有我们人是从神那里领受了生命的气息。我们人是一个属灵的，有敬拜性、道德性和永恒性的受造者。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他任何的受造物都不会有这些特性，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在人的层次上做我们的伴侣。所以当人找不到他所寻求的，找不到他所寻求的伴侣，他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神的恩典和大能，神的大爱就临到了这个人，神赐给了他一个完美的伴侣，那是他得到的一件最美的礼物。让我们来看21到22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人在地上所得到的最丰厚的礼物，就上帝最后赐给他的女人，而且是在他沉睡的时候得到，他不费吹灰之力，完全是创造主上帝充满主权和大能的作为。他睡着的时候，上帝为他创造了一件礼物，而当他醒来的时候，就看见上帝把女人领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天父阿爸 为我们人类所主持的第一场婚礼，天父阿爸亲自把那女人领到亚当的面前，这是一场神圣的，我们可以说庄严的，充满了爱和恩典、良善和喜乐的婚礼。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婚礼，如果大家参加过基督徒的婚礼，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新郎和伴娘站在会众的前面，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新郎的父亲和新娘的父亲搀着新娘缓缓地走向新郎，都是从创世纪这里出现，在这里开始的。这是我们人类，上帝为我们主持的，我们的天父阿爸为我们人类主持的第一场婚礼。当女人站在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第一眼就可以认出这个女人，他马上产生心灵共鸣。他不像看到阿猫阿狗，他是没有心灵共鸣的，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女人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能够与他在属灵和精神的层次上产生共鸣的伴侣。我们能不能想象亚当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什么感觉？大家能想象？我们看圣经，我希望大家能有一些想象力，真的，我们不要把圣经当成一本枯燥的书，当成一本严肃的神学教育的书，我们要有个想象力来看上帝对我们的话，因为上帝的圣灵会激发我们。我们在那一刻想象，能否想象亚当在那一刻的什么感觉？他醒来就看到一个女人，是他从来没看到过一个伴侣，他的惊喜、感恩、甜蜜，所有的这种感情都在他心里迸发出来。所以我相信那一刻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情感都在亚当心里迸发出来，就像我们当初看到我们的未婚妻一样。我们应该都能回想，我们都有这段经历，对不对？我们初恋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结婚的时候，那的情感都能够从那里想象到亚当当初的情感，他的深情厚谊就从后面。我不想人类有很多的爱情诗，但是我们来看二十三节，是我们人类的第一首爱情诗。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弟兄姐妹，好好去看一段，看一下这个经文，它充满了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很好的朗诵者，能把他这个感情给朗诵出来就好。我们可以从亚当的这个爱情诗中看到，想到亚当他是如何深情的看着神所赐给他新娘，他竟然叫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结婚，我们在没有读圣经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都没达到这个层次去表达我们的新婚妻子的。亚当表达出来，亚当是如何的爱这位妻子，我们可以说他爱他胜过自己的生命。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比他自己生命还宝贵。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想象在犯罪堕落以前，我们人类当初的情感真的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美好。想想现在我们的结婚是多么多么的缺乏神圣感，婚姻对我们来说是随时可以毁，是随时可以中断的。这背后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罪和堕落，而在堕落以前，在最侵入我们人类以前，我们人的情感真的是纯洁无瑕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十八到二十三节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为亚当创造了一个妻子，赐给他充满恩典和爱的婚姻。人和神，人与人之间在婚姻里达到了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而这段叙事的高潮就是接下来的第二十四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是最重要的，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这段话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大家没想过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在这里进行了强调性的总结，在婚姻里的两个人，他把他们做了一个强调性的总结。大家请注意啊，请注意二十四节，我们来一起看我们该怎么读圣经啊。二十四节的一开始两个字是什么？因此，是吧？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注意这种连接词。我们把这个因此，我们都知道，我们学过语文都知道，这是叫因果连词，是不是？因果连词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读圣经看到这种连词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他是在做总结了，他要做一种承上启下的解释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所以我们可以说二十四节是对十八到二十三节这段叙述，这段婚姻做了一个总结，它不是一个接下来，当然它也是一个接下来的叙述，但是它同时起到一个总结。我们再来看一遍，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强调性的总结，在婚姻里的两个人，他们只有离开原先和父母之间那种天然关系，这是我们从字面看到的意思，对不对？在婚姻里的两个人，他们只有离开原先跟父母之间那种天然关系，你承不承认？妻子、丈夫你可以选择，父母你是选择不了，对不对？就算他跟你的性格有很大的冲突，有些人巴不得他不是，我看到有些父母跟儿女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个父母巴不得没有这样的女儿，没有这样的儿子，儿子女儿巴不得没这样的父母，但是他知道他是没法选择的，对不对？他是被一下子就被捆绑起来了，他是没有办法。我们这把这种关系叫做天然关系，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婚姻是什么？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离开原先与父母之间那种天然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入到婚姻关系。上帝赐给人类的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在后面就会感受到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也就是说，夫妻二人的整个生命都因着婚姻的关系而达到了一种至高的联合。弟兄姐妹，婚姻的关系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高等的关系，可以这样讲。你上帝从来没有叫你与你的父母连二人成为一体，也没有叫你跟你的哥哥姐姐成为一体，没有叫你跟你的儿女成为一体，上帝叫你跟你的配偶成为一体。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夫妻二人因着婚姻整个生命都取得了，达到了最高的联合，这是在身体、灵性、心智、情感、意志上面全方位的联合。这是上帝在我们人类没有犯罪以前赐给我们婚姻的目的，胜过其他一切的关系，婚姻关系。但是现在人一旦犯罪堕落了，婚姻关系就成了最不重要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看。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婚姻根本不值得你重视，你连结婚都不需要，你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就可以睡在一起，这是对上帝最大的亵渎。没有经过婚姻的人，两个人在一起，在上帝眼里那是不可饶恕的淫乱，这都是犯罪堕落引起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不要被这个世界带跑。这个世界特别来了新西兰，婚姻关系已经达到了堕落迷乱的地步， 婚姻随时可以终止，两个人只要高兴就可以住在一起，就是为了享受肉体的情欲的淫乱。但是上帝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创世纪十八章到二十四节，他赐给我们的婚姻是圣洁的，是无邪的，是最美好的，是二人成为一体来荣耀神的关系。所以第二十五节他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就明确地指出，在当时的状况中，不论是在人和人夫妻当中，还是在人和神的关系当中，他们都形成了一种无需遮掩，他们根本不需要任何遮掩的完全相交。哎，我们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在这里讲的婚姻，我们再想想我们的婚姻，我们再想想人世间的婚姻，有多少的东西是遮遮掩掩，夫妻之间能够完全敞开，能够完全无需遮掩吗？还是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对我配偶是不能知道有些事情，知道了 家庭大战就要爆发了，是不是？我们的婚姻需要有些界限。我以前看到那个刚信主的时候，看到很多叫立，大家还记得有些书叫要用上帝给我们智慧立界限，有本书叫为婚姻立界限，弟兄姐妹，那种书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去看，那不是给基督徒看，那是给非信徒看，但是他竟然是给基督徒看，我看了非常刺激。婚姻之间夫妻之间要立界限，不要越界。但是圣经在这告诉我们什么？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现在我们基督徒就要当心，不要得罪你的配偶，要立界限。我们真的是我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就是这是一种，我们说这是一种在无罪的状态下蒙福自乐，真正荣耀神的生命。这上帝赐给我们的婚姻，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紧接着亚当设立了行为之约之后，上帝又特意为他创造了一位妻子，并让他们进入到婚姻的关系当中。这就是为了让亚当能够真正的明白神与人之间所建立的约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婚姻，对不对？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的是字面意思，让我们看到是亚当跟夏娃结合了，但是上帝他有更高的心意，他要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婚姻，让我们明白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婚姻。大家知道我的意思，这个婚姻的名字就叫约。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约的关系。在十八到二十五节当中，大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十八到二十五节当中，一开始是男人需要寻找一个伴侣，然后上帝创造了一个女人，然后男人主动向这个女人表达自己的爱意，而且还给她取了名字，然后这个女人还用了男人给她取的名字，同时这个女人也完全拥有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完全拥有了她。在这节当中，我们看到这段经，我们看到男人完全属于女人，女人也完全属于男人。这就是上帝要通过这段婚姻关系的设立来显明，婚姻是一项神圣的制度，而婚姻的核心就是二十四节，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约的关系。大家一定要明白，要进入这个约的关系。当摩西在这样描写婚姻的时候， 他就是要让那些当时和他一起出埃及进迦南的以色列百姓看到这种二人成为一体的联合所显明出来的所表达出来的盟约式的婚姻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就是上帝和以色列百姓属天的关系在地上的反应。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简单的把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单单的当成一个我们该怎么来看待我们的婚姻，人和人之间婚姻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主角是上帝，不是我们人，而摩西受圣灵的感动在这里写婚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背后的意思是要彰显出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也就是上帝跟我们现在教会的关系，也就是上帝跟我们在座各位的关系。这一点贯穿了整个旧约和新约，上帝他亲自设立了婚姻这一个神圣的制度，就是要让我们从中看出创造主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有一种紧密的独特的关系纽带。这种独特的关系可以通过上帝在伊甸园里所设立的婚姻制度表达出来。简单的说，耶和华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他要做他们的神，而以色列子民要做他的子民。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翻旧约，如果你仔细的再开始从创世纪开始读，你经常看到上帝会说一句话，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上帝对我们说我爱你，但上帝不是用我爱你来说的，上帝是用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我们圣经的以马内利的原则，上帝与我们同在。当他说上帝对我们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大家记住，这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说我爱你。这就好像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娶了以色列，上帝是以色列的丈夫，而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妻子。这就是上帝爱我们的方式，而这种关系，这种上帝跟他子民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的专门的术语就是约。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要明白这个约，他在约里，大家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是通过约，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他在约里把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去泛泛的去想神的爱，如果我们离开了约的关系去思想神的爱，我们就跟世间的心理学没什么两样。上帝爱我，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我没想到的他也给我。哎呀，上帝把我昨天给了赐了我一个福，明天要赐我一个福，我们就只能在这些没有具体概念的这个框框架架里面，我们来想上帝爱。但是上帝他的爱，他是有概念的，这个概念就叫约。所以我们要用约的观念来思想上帝对我们的爱，来思想整本旧约和新约，因为整本旧约新约都是用约来贯穿。所以很多教会你看到，在奥克兰，在很多地方有些教会就叫恩约教会，就代表了这个概念。他们就是用约的观念来看待圣经。所以当我们讲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上帝通过他所设立的圣约与我们建立了不可撤销的永恒的爱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就像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样。我希望大家明白，现在明白了对不对？什么叫夫妻二人成为一体？首先我们人结婚确实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同时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婚姻，所以大家以后我们在看待我们的配偶，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子女婚姻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你知道婚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你要通过你跟你配偶之间的关系来思想上帝是怎么爱你。所以当我们讲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通过约来讲上帝的爱，这种以婚姻的关系所表达出来的约的关系，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在旧约中被不断的展现。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我想我就 不多讲了。我想我们总的来说，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婚姻和约的关系，我们来思想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来最后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翻到以弗所书。大家一起翻到，如果翻到的可以报个页数。以弗所书，我们来翻到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这段丈夫跟妻子之间的经文。新约204页，我们来看22节到33节。看到了，也是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好吧？我们从22节一直读到33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
丈夫是
妻子
的
头，
如同
基督
是
教
会
的
头，
他又
是
教
会
全体
的
救
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
教
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
献
给
自
己
做个荣耀的教
会，
毫
无
玷
污
皱
纹
等
类
的，乃是圣
洁
没有
瑕
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
从来没有人恨恶
自
己的身子，
总
是保养
不
息，正像基督在
教
会
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
要离开父母，
与
妻
子
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一起读最后一节。
然
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
子
如同爱自
己
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会在这段经文上具体展开，但是我想大家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创世纪的这段经文。他在这里通过妻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让我们想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弟兄姐妹，上帝在创世纪18节到24节设立婚姻，并且吩咐妻子跟丈夫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对于旧约当时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子民来说，就让他们看到他们跟以色列上帝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我们新约现在的教会，我们要看到我们就是基督的妻子，全体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再说一次，为什么上帝要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要每个基督徒都在聚会里来敬拜他？因为上帝的心意是在教会里做一个整体献给他，做一个无瑕疵的妻子。上帝他的心意永远是在教会里，而教会就是由我们这些圣徒共同组成的共同体。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所有的基督徒信主之后就立刻进入教会这个身体，在教会里一同成长。为什么？ 我们在教会里所有的圣徒做基督的妻子，而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职责是什么？顺服自己的丈夫，对不对？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丈夫是我们的头，也代表基督是我们的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了。他用在二十六节，他说，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全体圣徒死了，他为我们复活了，为的就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周不停的，我们每一周我们来聚会，我们通过神的道把教会洗净，我们成为圣洁，可以借着，可以献给自己。基督用道把教会洗净，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我们的婚姻，从丈夫为妻子舍己，妻子顺服丈夫这个婚姻关系来看待我们应当如何来顺服基督。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死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顺服他成为圣洁，而不是为了让你光光得救而已。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好消息不是说我信了基督，我得救了，我上天堂了，这就是好消息。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没有明白福音的好消息。福音的好消息是我得救了，我成了神的儿女，我要顺服基督，我要荣耀基督，这才是我们得救的好消息。而且基督的福音的大能，它是一定会改变我们，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他是在约里面爱我们，他在约里面改变我们，在约里面带领我们成圣，在约里面带领我们得荣耀，在约里面基督耶稣一定会再来，在约里面基督耶稣一定要，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永生。在约里面我们最后将与上帝同在，有永生的生命，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是通过约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上帝要通过婚姻的关系来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非常，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是最严肃认真看待婚姻的一群人。如果基督徒再不认真严肃的按照圣洁，按照上帝神圣圣洁公义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婚姻，那我们就真的是不明白上帝给我们设立婚姻的制度，我们就真的是在得罪神。所以我勉励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婚姻，来教育我们的子女，来跟我们身边的人，当他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传讲婚姻的神圣，婚姻的中心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活，赐下救恩，让我们成为圣洁的教会。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创世纪2章18到25节，通过你在地上设立婚姻来让我们明白我们在地上该如何来看待我们的婚姻，让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婚姻来明白基督你爱教会，你为教会舍己，你让我们教会作为教会的身体，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来顺服基督，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互相勉励，激发爱心，同奔天路。神啊，这就是你赐给我们教会的美意，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通过约来爱我们，你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你的子民。神啊， 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荣耀，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来。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神。好的，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来唱圣哉圣哉圣哉，让我们通过